讨论案第三案，请看补充资料第三页。本案是中东阳公司建议原居民纳入健保给付，全份一同归为台南西塘暂时干燥部设计和南京化养殖，基因认为与原来如果买运用及接续单独使用，适用于治疗复发型或难治型且不适合接受自体干细胞移植的弥漫性大型B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厂商定价为15,500元每支。请看第四页，厂商定义资料，单位控股协议很快，第一年全体使用人数为42人，到第五年使用人数为79人，造成财务影响，第一年0.1亿到第五年0.85亿。疾病治疗现况，在2025年第二个安置实验治疗临床治疗的临床码，针对 TLB 治疗第二线治疗违规的合格 A。请看第五页，三大 HTA 组织建议情形。除澳洲少年相关资料外，加拿大及英国是不建议给付。那不建议给付的条件内容为因为是二期单地证据尚不确定，那价格太高不符合成本效益，虽然但符合 NICE 延长生命末期的治疗标准。请看第六页，相对疗效的部分。本案药品主要临床试用为第二期开放式作业。主要疗效指标客观反应有5%，关键次要疗效组指标为无恶化存活期11.6个月，整体存活期为33.5个月。请看第七页，健保署意见。本品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暂时性支付一项项目。目前弥漫性大型 B 细胞淋巴瘤 TLB 治疗及第二线治疗选择有化疗、干细胞移植及CAR-T治疗疗法，为对于无法接受干细胞移植跟CAR-T治疗的病患有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那本品合并仍然一种买成分药品，即列为 NCCN 的治疗之一，且厂商同意与本署签订管控现在的额度、总额之药品给付协议及调降利率等。原一种的成分药价之每支1200元，不建议纳入暂时性支付2年。另本案药品合并使用的原一种的成分药品的厂商，如果同意健保署的协议的价格，此建议该品项并用于12个月内复发且排除难治型不适合于接受卡西斯尔病人的第二线治疗，新药类别为第二 A 类新药。请看下方，折价方式以实国药价最低价为高于厂商建议价，不与厂商建议价合于每支15,500元。那第二点是，本人一种买成分药品，其他厂商同意健保署协议的价格，则建议该项目与本案药品合并于 DLBCL 第二线治疗，预算来源为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及药品特产支付规定改变。请看第八页，暂时性支付疗效暂停计划内容如下，提供参考。那下方健保署财务评估，第一年整体使用人数为52人，到第五年为98人，药费财务影响第一年0.27亿，到第五年1.17亿以上。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专家柯医师补充。
是，主席啊，各位代表，大家好。那这个药物，这个药物是使用在那个低度上低受乳破麻的病人哦。那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低度上低受乳破麻，就 DLBCL 在台湾现在的治疗的确认。那目前为止，这样子的病人大概第一线主要是以chemotherapy 为主哦，它合并一个就是 anti-TD20 的 monoclonal antibody。不过当病人一旦复发之后呢，目前台湾大概只有化学治疗，或者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可以作为第二线治疗的选择，直到第三线才会有其他比较昂贵比较新的药物，像 CAR-T 以及之前曾经通过的 bispecific antibody 来治疗。所以基本上在第二线的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还是最重要的一种治疗。不过因为造血干细胞移植这种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它的使用的条件会受到限制，包含就是年龄不能超过一定的岁数，通常是60到65岁。那第二个就是可能病患要能够收集到足够的干细胞才能够接受移植。所以对于不能够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病人呢，实际上现在的状况只能够用一般的化学治疗。那我们看到跑32页国外的这些list 在 NCCN 上的资料，
我们几乎都没有办法，因为它会包含卡低或者是 by specific range body。 那我们的卡低是提供在三线，by specific range body 也是提供在三线，所以这些二线的治疗在台湾通通都不大使用。好，那这个药物引进来，然后它申请的新增当然就是在第二线这一块。这个药物是一个 anti-CD19 的单株抗体，好，所以是一个标靶治疗药物。那基本上它在使用上呢，会合并另外一个叫做雷马尼豆麦的一个同样是标靶药物一起使用。那这两个药物一起使用，它的一个 clinical trial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就是有在三至四页的上方就是 LMI。那这个 LMI 当然因为它的病人数没有办法很多，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phase 2的 open label 的 clinical trial。 那跟它的临床试验的结果呢，基本上它的整体存活跟无疾病的恶化的存活呢，实际上在接受过一线治疗的四族群跟全部的四族群的时间，其实都比我们预期的一般用化学治疗的其实来的，然后不适合带细胞移植的病人是来的比较长。不过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单臂的临床试验，所以厂商又去补做了一个 external control 的临床试验。那这种 external control 的临床试验相对上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准确，不过可以看到它相对于标靶治疗啊，这两个治疗其实台湾卡 T 治疗跟标靶治疗台湾都没有，不过它相对于国外的这样的标准治疗，实际上它跟卡 T 跟标靶治疗在二线的治疗成绩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它在二线的治疗是一个可以接受，那也可能是一个具有疗效的一个治疗模型。不过呢，当然因为它是合并另外一个标靶治疗药物，所以它的价格其实就变成两个药物去相加，所以相当的不便宜啊。所以这次为什么其实加拿大跟英国虽然认为它的疗效是 OK， 但是最后因为价格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药物纳入给付的最重要原因。那这个药物来申请之后呢，当然我们基本上它的一个临床试验，当然我们也就认为说其实根据国际的事情，它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治疗选择。那它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族群，我们会限制在就是不适合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病人，那实际上就可能是12个月在第一线治疗之后12个月之内复发的这群病人，实际上是我们以往的经验跟国际的概念也都认为这群病人实际上他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它的成效其实是比较差的。那再来就是 primary refractory 这一块呢，也是它在临床试验里面表现比较差的，我们排除这两线的治疗。那健保署这边3-5这边我们要做一个修正，因为卡 T 治疗其实在第二线治疗是 not available in Taiwan， 所以可以把卡 T 排除，那我们大概只有化疗跟干细胞移植的选择。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下呢，我们大概就认为说临床效果是可以考虑的。那接下来可能就跟英国跟加拿大一样，我们大概就是要进入价格的考量。那这价格的考量，那这个药物主要是因为在厂商其实他自己有一个就是雷马尼豆麦的一个药物是 generic 的药物，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的概念是在厂商跟厂商议价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两个药品的整体花费，那它可以用雷马尼豆麦的 cost 的下降来降低整体的一个预算冲击，同时这个药物本身再签订一个协议缓缓的协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3-6列，基本上虽然本品加上雷马尼豆麦两个药物的一个原始的年度药费会报2.24亿，可是加上雷马尼豆麦的缓缓它本身取代第二线治疗的药物，那实际上它还有可能会去取代第三线以后的一个更昂贵的卡迪跟百斯克新生发育的药物的状况。那最后的一个财务影响就是看健保署这张时代的最终的财务影响，在没有签订协议缓缓期的是1.17亿。那另外因为这个药物目前为止它的临床试验只有 phase 2，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要放在暂时性的癌症支付的专栏里面。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希望它追踪2年，然后有疗效的成绩之后，我们再决定是不是正式纳入给付。以上。
好，谢谢科医师补充。那我们开放这个。
我想哦，刚刚我们专家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我这样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是我们 HDA 的厂商建议价是15,500啊，但是我们现在好35，35他们写是20,000啊。
不好意思，补充资料。
因为补充有更改，但是我觉得哈。既然疗效如果这么不清楚，那当然我们是列入暂行支付了。 那暂停支付，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的哦，都只有所谓的延长寿命哦。那不知道你增加的一些副作用，增加了哪些？那是不是真的除了延长寿命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不然其实我们类似的化疗啊，有些我们看到很多病人做的越多，生活品质其实没有更好。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你投入这么贵的东西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价值是到底是单纯的生命长短吗？第二个，既然是都只是暂停支付，我们很少按照厂商的建议价起步哦。我想这个会议大概十之八九哦，都是会比厂商的建议价更低一点。那既然暂停性的支付，这个专款还是有一定的总额嘛。所以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其实跟我们相同的保险，像比较类似的澳洲、英国甚至加拿大都还没有起步，所以对他的厂商建议价，坦白讲他们应该目前是不予认同。所以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单价应该下降，好，这个我们很少按照厂商建议价，也许在我们一样的所谓的类似的紧急健保保险也没有通过啊。所以我支持暂停支付，但是我个人建议至少打八折，谢谢。
好，谢谢，还好没钱。
好，那跟黄代表报告，那第一件事情是疗效跟安全性。疗效部分，其实在它的原始的临床试验数据，它不仅仅是延长寿命，实际上它在两年到三年之后，可以看到出现所谓的 survival plot。当然，因为要看更久才能够确定是不是有 curative potential。但是一般来讲，出现 survival plot， 我们大概就认为它其实会具有 curative 的 potential 啦。那这个 survival plot 大约是落在 40% 左右。其实它跟我们造血干细胞是应该在将来，我觉得应该会具有可能，就是说让病人能够长期存活，也就其实意思就是痊愈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个药物基本上并不仅仅单纯是延长寿命，它还有机会其实是让病人进入 long term 的 cure。那第二个是副作用方面，其实这个药物相对于比较组，其实如果我们要比较先进的治疗是化学治疗，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它的副作用远远低于化学治疗，包含血球的低下以及可能发烧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都应该就是说其实它应该是优于我们现在的治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是合价的医学，其实这个合价它原始厂商第一版的建议价我记得是2万块左右，然后再来一点是它的那个国际的最低价应该是探讨33页吃过的最低价是25600块左右，所以实际上应该说这一版的厂商建议价应该是在意过的厂商建议价，所以它其实应该是20000之后再打八折，其实它的现在的15500块应该是比八折还要低。那三个人同代表报告一下。
那请问一下日本呢？这里比如说我们比较相近的日本没有？你现在都是欧洲国家，那德国的资料在拿到的是欧美国家的 price， 日本多少？请问一下。
日本
目前不好意思，那个国际价本来就很难查。
没关系的，
这个大家一起努力。
其实我就是要那句话了，没有上市，谢谢。
那个 CD 我们要学习啊，有没有上市很复杂。哦，日本的健保模付跟日本 FDA 有没有许可？你讲的话要负责的。那个我你答还要再查，谦虚点可能比较没有事情，因为上市哦，上市上健保上什么那个常常有不一样的。不要解方式，事实上 FDA 通过就可以上市。啊，上市之后是真的慢，有没有真的健保付？哦，或是真的，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回答要小心哈、哦。那个黄医师有时候会故意挑战我们的那个训练一下，早起来训练一下脑筋，记得蛮好。这样子哈、哦，原则上大家同意付哦，剩下价格问题，这第一。那第二点呢，是刚刚黄医师其实讲了一个重点，这也是我们 HTA 需要检讨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 HTA， 弟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做的是 short term HTA， 所以常看 survival。那如果要看花里或跟其他的品质的议题的话，那个成本，那个 HTA 成本其实非常非常高。不过 刚刚柯医师有回答我们，其实理论上来看，它的副作用其实就应该是比那个化学治疗是化学治疗小嘛，好、哦，所以理论上是这样讲。可是如果要做其他的研究的时候，那可能还需要继续往后做。所以我们这样子，原则纳入起步，因为这个案子本来就要签协议，这个案子本来就要签协议的，哦，那他有些答案又要从暂时性事务因为要做个 HT 啊，做那个研究中要透过那个 HT 啊，要回答的答案哦，所以现在健保这样通过，那我们透过协议再来跟他签，哦，好不好？好，谢谢黄医师，好，谢谢我们金，对，是，请钟院长。
好，谢谢。那本品给付我是没有问题，我是请教一下科比确认一下，你就比如果放在二线，那当然就不再给付造血干细胞移植嘛，哈。那但是抗体我们现在放在三线，所以如果给付你就比加米兰利多玛失败之后，还有没有可能再去做抗体？那是可以允许去做抗体吗？谢谢。
国外的报告基本上，重点是 CD19 的抗原有没有消失，所以那我们在抗体的给付规范里，本来就必须要搭配的 CD19 still persistent，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来讲，他能不能做抗体，其实后面人家抗体应该决定性会应该是他打完这个药做 CD19 抗原有没有消失，
所以关键在对 CD19 的sensitivity。
所以如果没有消失，还是允许可以做抗体，
对，因为有报告的确是会有效的。
好，谢谢。那我们进到下一个议题。